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以加斯地论》卷90，好，那这一卷呢，这个延续卷89，哈，那这个是有一个摄诵，哈，安立与差别，愚不愚教授，解脱烦恼业，皆应说应知，哈。那所以这一个卷90这边呢，就是在解释这个最后这个偈颂的最后的这一个解脱烦恼业哈，这个最后这个字业哈，所以把这个银二哈，那它就是业种类哈，那卯一是一个种一个摄诵哈，叫五耽那哈，那这个五耽呢是五二与十三哈，四业为最后，那这边呢，就是，这个摄诵里面呢，如果说要说主词的话了哈，那应该就是这个业哈，那就是有五种二业哈，那十种三业，那四业有四种哈，那所以这个五乘以二哈，加十乘以三哈，那最后再加四哈，那这个总共有四十四种业哈，所以，接下来这边要介绍的是四十四种业。那我们往下看啊，那这个长行的这个成一标列哈，那这边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业有二种业哈，那这边一二三四五哈，那把五种都列在这一边，然后有三种业，有十种啊，四种业有四种哈。那我们就挑几个来说哈，那在二业里面呢，我们看这个故师所造业即非故师所造业哈，这个故师呢就是故作哈，就是故意造作哈。那依照这个你是不是故意造作来区分如果是故意造作的话，就是故师所造业哈。那非故师跟非故师所造业，那如果用白话文来讲的话，什么是非故师所造业呢？这个比如说是被强迫的哈，或者是在一个无知的一个状态，无明的一个状态哈，不能说无明了哈，应该就是说在一种这个比如说是梦中哈，那这个就不是你的意志力能够控制的哈，那被强迫，那这个是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自愿哈？那这个都算是非故师所造业哈，那这个如果要说这个业力的果报哈，那这个跟这个后面的这个果报都是有关联的哈，所以我们先来看这边我引了这个英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啊，99页这一边哈，中阿含有这个诗经哈，那他说若有故作业哈，那这个故作业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故师所造业了哈。那我说彼必受其报哈。那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哈。那这边重点在于说，你是怎么样这个断句哈？这个不必受报哈，那是不必受报呢，还是不必受报哈，那我想答案应该是后面这一种了哈，不必受报就是不是100%一定会有果报哈，那不必受报就是就是零了，这个几率就是零了哈，所以这个断句不一样哈，那结果是不差很多的哈，好。那这边呢，导师的说明了哈，对这段经文，他说必定跟不必定受报哈，那主要还是决定在我们自己哈。那譬如中阿含的《言喻经》哈，他讲到说，即使我们做的重大的恶业哈，那如果有足够的忏悔时间，那这个条件当然就是寿命要很长了哈。那除了寿命要很长哈，那能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后面这三种啊，就是修戒、修心、修慧，这个就是戒定慧了哈。那戒定慧的前面还有一个修身哈，这个是就是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了哈。那为什么不直接讲修戒定慧？那前面还要再 多讲一个修身呢？那这个修身呢？这个经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说法，那我们这边也就全详细的引了我们就直接讲一个就好了啦。就是这个修身的话，比如说是修身念处那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身心没有一定的理解那直接要去修戒定慧，这个是有困难的那一定要先从最近的自己的身心上面从自己的身心的这个一个整顿整理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基础之后，那才能够去修戒定慧所以这个是重要的条件了如果说造了重大的恶业，但是有足够的忏悔时间那能够修戒定慧，那还有修四念处的话那这样子重业就可以轻受，那就成为不定业那言喻经的譬喻就是说，这个好像是这个盐巴有很多这个做的恶业就像很多的这个盐巴，这个恶业很大就好像盐巴很多。但是你把这个盐巴投入长江大河那这个长江大河呢，就是寿命长啦，然后修身修戒定慧那这个盐巴呢，你不会觉得你这个水喝起来不会很咸好，那如果相反的话，如果是故意去做恶业那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忏悔，那又不能够修四念住，不能够修戒定慧的话，那这个果报就一定会就是硬碰硬了那这个根据言律经的这个讲法，这个好像盐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呢，你把这些盐呢，全部放在一小杯的水里面，那这一杯水当然就是这个很难喝了所以这个重点在于那个水要让它多一点。这个恶业就好像这个盐巴那我们想办法就是要把那个水加多那水加多就是寿命长、修身、修戒定慧那所以这边导师说不必为继承的恶业担心那因为我们可以从善业的修习当中去对治恶业只有那种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做善业那这样的人呢，他所做的恶业的话呢，那真的是定业难逃。所以这边就是说明我们这边有两种业里面的第三种故思所造业跟第四种的定业，我们用导师的这一段佛法概论的文那一并来说明那接下来是有十种三业那十种三业的第二种那有顺乐受业、顺苦受业，还有不苦不乐受业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啦那善有什么报呢我们过去的经验都认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我们习惯的说法。但是呢，佛法另外有一种讲法叫做善有乐报恶有苦报那我们就这边来看导师的成佛之道那偈颂是诸苦由恶业乐由善业集苦乐随业尽修善宜积极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恶业的话呢，会导致苦善业的积极的话呢，就会导致乐那所以呢，这个善有乐报恶有苦报常常解释依善恶业而招感的苦乐报你看善恶业那相对应的是苦乐报那这个苦乐报呢，不是永久的那它是随着业力那有一定的限量那终有一天会就是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知见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能够确实的这个信解这样的一个知见的话呢，那么底下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是如果我们遭遇苦痛的逆境那我们不会失望悲观因为知道这个是恶业所感那恶业的力量它是有限有量的，这个苦果有一天终于会完成会过去的所以呢，不必为苦痛 来自我困扰哈，那应该努力修善，那求得未来的这个福乐哈。好，相反的哈，如果我们遭逢这个喜乐的顺境啊，那这一辈子啊，这个很多贵人相助啊，那运气很好啊，那都没有碰到什么逆境啊。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也不要得意忘形啊，因为要知道啊，这个是善业的果报啊。那这个果报啊，会有善业的果报，也会有用完的一天啊。所以，怎么可以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喜乐的顺境而生放逸啊？所以，善有乐报，恶有苦报啊。那他这个有一个积极的一个说法啊，这个比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那如果依论师的讲法的话呢，那善有乐报，这个是理常哈。那道理比较长啊，那意思就是说，比较有道理哈。那所以这个是十种善业里面的第二种哈。那我们再来看第十种哈，生与意的默然业哈。那这个很特别哈，我用这个生等三默然哈，我去西贝塔去检索哈。那当然我用的版本比较古老一点了哈，我用的还是2016年版的哈。那说实在的，我们要除了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地方呢，那在大正藏里面呢，这个叫做孤立哈，这个意思就是说，那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讲法哈。那我刚好现在在圆通寺结下哈，那今天早上听住持和尚在说法哈，讲随机结摩哈，那他讲到一个名词叫做寂静哈。那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觉得这个默然可能就是跟寂静有关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大般涅槃经》的这一段引文啊。那我这边的这个一个注解就是这边有生默然与默然啊。那我觉得这个就等于生寂静啊。那意默然就等于心寂静啊。所以我们看《大般涅槃经》啊，卷27啊，这边有讲到啊，云何寂静啊？寂静有二哈，一者心静，二者身静啊。从身跟心啊来讲寂静啊。那什么是身寂静呢？身寂静那就是不会造作三种恶哈。那心寂静呢，就是不会造意生三种恶哈。那如果能够都这样子做到呢，那这个就叫做身心寂静哈。底下身寂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相貌呢？有什么样的相状呢？哈，如果身寂静的话呢，它就不亲近四众哈，四众弟子啊，比丘尼又然后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不参与四众所有事业哈。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叫做身寂静啊，你不参与。那如果是心寂静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不修习贪嗔痴哈。那这样子这两种呢，就叫做身心寂静哈。好，那接下来再继续看的话呢，就是有的比丘呢，身寂静，心不寂静哈，这是一种。那有的人呢，是心寂静，身不寂静哈。那另外两种就是身心都寂静啊，那最后一种是身心都不寂静啊。那他这个很有层次的介绍了哈。那什么叫身寂静心不寂静呢？那有比丘啊，那他可能在禅修打坐啊，远离四众，在阿兰若处啊，远离四众啊。但是呢，他一边打坐啊，但是呢，心里面在想着贪嗔痴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比丘呢，叫做身寂静啊，身在阿兰若，但是呢，心想着贪嗔痴，这个叫心不寂静啊。好，那比较理想的方式了哈，就心寂静，身不寂静啊。就有比丘呢亲近四众啊，国王大臣啊，但是呢，他虽然身体上面是跟大众这个接近啊。但是他内心呢断贪嗔痴啊， 那这样的人呢，叫做心即静，身不即静啊。第三种啊，身心即静者，就好像就譬喻啊，就好像是佛菩萨哈、啊。那第四种身心不即静者，就是诸凡夫哈、啊。那为什么身心不即静叫做凡夫呢？啊，因为凡夫呢，有的人身心虽然也很安静啊，但是呢，他不能身观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啊。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凡夫人啊，不能即静身口意业，这是一种了哈、啊。另外还有一阐提啊，就是没有成佛的可能啊，或者是呢，犯四众戒啊，或是做五逆罪啊。那像这样的人呢，他的身心啊，那一定是动荡不安了哈、啊，所以他他是身心都不即静啊。那如果你看这个前后看这样的经文呢，这个《大般涅槃经》这边，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了哈、啊。那因为它的定义了哈、啊，他说身即静啊，要做到身即静，就是不亲近四众弟子。但是呢，他底下他这边又讲到身心即静者叫做佛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前后对照起来的话，那就是说佛菩萨都不亲近四众弟子啦，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我不理解的地方了哈、啊，或许有其他的解释啊，不过我们先这个暂时啊，就是先顺着这个文啊消文啊。那是不是有一些它比较特殊的意涵？那我们再去思维哈、啊。那这个是有关于三种业哈、啊。那我们只挑第十种哈、啊、来做说明哈、啊。我们说了第二种跟第十种哈、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类的四种业哈、啊。那黑黑易熟哈、啊，那这个是非福业哈。啊这里有两个黑哈、啊，前面一个黑哈、啊，那是因，后面的一个黑是指果哈、啊，所以黑黑易熟就是因也是黑的，果也是黑的哈、啊，那这个叫黑黑易熟哈、啊。那白白跟这个相对啊，就是白白嘛哈、啊。那因是善业哈、啊，果也是善业哈、啊，那这个就好像是不动业就是修禅定哈。啊那得到禅定的功德啊，那这个是不动业啊，那这个是比如说色无色界的定啊，那这个因是白，那果也是白啊，就是意思是说啊，我们现在修这个色界无色界色界的定啊，然后呢，将来往生到色界无色界天啊的易熟业啊，那这个叫白白易熟业啊。好，那第三种是黑白易熟业啊，这个就是欲界里面的人天的福业啊，那它是善恶交夹杂啊，因的在因地里面呢，它是黑白的，它是善恶的啊，它在果地呢，它也是善恶夹杂啊，所以这个是欲界人天的福业啊，就是这样子黑白的交杂哈、啊，那。好，那第四种是不黑不白无易熟业啊，那这个是指这个圣人的出世间无漏业啊，那他的因啊，那不黑不白，他也不染污，那也不是白的，是有漏善法啊，那他也不是不动业啊，所以他这个是圣人的出世间的无漏业哈、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注脚啊，注这个黑白法哈。啊，那《法蕴足论》里面有讨论到什么是黑白法哈、啊，那不善法就是黑哈、啊，善法叫白哈、啊，那有罪叫做黑，无罪啊叫做白啊，那不应该修的法叫做黑法哈、啊，应该修的法叫做白法哈、啊，那下列法就是黑法，圣妙法就是白法哈、啊，那这个就是黑白法哈、啊。那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以前小时候看布袋戏啊，或者是现在也有这样讲嘛哈、啊，这个欧北两德哈、啊，那欧北两德哈、啊，这个黑白两二道哈、啊，那可能就是从这个佛法里面这个，比如说《法蕴足论》这边讲的这个善法跟不善法啊，从这边引申而来的哈。啊，那这边就看来呢，这个有我们约略看过有44种业啊， 那佛弟子啊，那对于这么多种的这个善不善业呢，那应该怎么样面对呢？那导师说那我们对于过去无量无边的善业跟不善业啊，那从来不用担心啊。那这个在《华语集》第二册里面有提到啊。这边讲到说，过去多生累劫以来啊，我们做的业力啊，这个无量无边啊。那现在呢，这个叫做什么？新仇旧恨是吗？就是过去已经造了很多，那现在又不断的造作啊。那即便是将来在人间天上到处流转但是呢，这个善业的果报尽了，还有退多恶趣的可能那这样子，这个没完没了唱不完的歌仔戏那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彻底解脱生死流转呢那导师说，讲到这个就是佛法的主题了那我们招感生死业报的业力那为什么会造作那圣人如来跟阿罗汉那也有过去的身口意业那他们为什么不会感报就是不会感得这个恶报就是说业力是从因缘而生如果没有这个我见就是萨迦耶见为本的这个烦恼，就不会造成感召生死的业那即便是原来已经有的业如果没有烦恼的这个助成没有烦恼的帮助那他也不会招感生死所以呢，这个烦恼对于善恶业，它的作用呢叫做发业跟润生这滋润下一生所以叫润生那发业的话，就是让你过去的业力让它生根发芽甚至成长茁壮那所以这个发业润生这个是烦恼的功能所以如果断烦恼就不会再造新的业那过去就有的无边的业力就失去感果的可能性所以呢，在佛法就这边讲的佛法有引号了所以这边讲的是原始佛法了在原始佛法当中呢，当然叫弟子不可以造恶业但是对于过去无量无边的善不善业是从来不用担心的跟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法不太一样了原始佛法跟我们现在佛法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就都是忏无始以来的这个罪业那当然这个有像这样的忏法有大圣他的这个用意了这边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了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是原始佛法当中对于过去无量无边的善不善业是从来不用担心佛弟子要注意的是怎么样修行断烦恼体见真理如果能够见真谛断烦恼那当然就解脱生死了。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这边讲说是对过去无量无边的善不善业是从来不用担心的，那如果不用担心，是不是就不用理他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读到这边的一个提问了这个回答就是说，如果有障碍修行那这个像这样的恶业的话，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去处理那底下也是引导师的文了。老师说，假如这个业有障碍我们修行的话，我们就要对付它。这个如果有障碍我们修行，我能够想到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打坐的时候经常有严重的昏沉这个严重的昏沉，这个可能是这个过去生的这个的恶业那现在现前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对付它，必须要对治，必须要处理那假如这个过去的恶业它没有障碍目前我们的修行那根本就不要管它这导师是这样说的那只要把好的显现出来，那不好的业那自然而然就不会这个显现这里导师举了一个譬喻啦他说就像我们在草地上我们在除草那我们除草之后呢，过了几天那草又要长出来 可能下雨啊，特别像最近下雨下很多啊，所以草一定长得很快啊。那草在生出来以后，然后又结了种子，种子又落下去啊，那这样子没完没了，你永远都在除草，除不干净啊。所以呢，导师的建议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除草啊。那不需要除草，怎么样能够去除这个草的这个烦恼呢？啊，那导师说是种大树啊。如果这个树长大以后啊，那因为树荫遮蔽啊，那这片的这个草地啊就不自然不会再长草了啊。那导师说这个譬喻懂不懂啊？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把好的显现出来啊，种一棵大树就是把好的显现出来。那那些不好的叶就像那一片草啊，它就长不出来啊。所以呢，我说这个叫做大树法门啊。那另外这个有一种讲法，就是消业障啊，不如断烦恼啊。这个大树呢，就好像智慧啊，戒定慧的智慧啊。那我们如果有智慧的话，那当然就是无名草就不生啊。那你不要只是在这个枝节的部分在那边消业障啊。重点是在于断烦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乘二的这个随事啊，那身一啊，标列啊，文是当知此中由三因缘令业成重啊。那第一种是由意乐故，意乐就是动机啊，由加行故，加行就是实际的行动啊，由田故啊，田就是造业的对象啊。那底下分别的解释啊，由一由意乐啊，由动机啊。那这个文是由意乐者为由猛力缠等啊所作啊，这个猛力缠啊，这个缠是烦恼，很猛很强的这个烦恼，但是它后面有一个等啊，那所以呢，这个等呢，这边啊，这个法师在底下的文有提到啊，他说是包括善心所，所以他才会用这个等字啊，所以不管是善心所或者是烦恼的不善心所啊。那你的动机啊，就是这个很强的这个善心所或者是不善心所所作啊，于同法者见以欢喜啊。这个同法者呢，我们简单白话文来讲就是同参道友啊。但是这个同法者呢，他不是只有好的哦，他也有不好的，就像前面的猛力的缠啊。那也所以呢，这个同法者其实是包含善恶啊都有啊。那见以欢喜啊，那这个就跟随喜有关了哈。那随喜我们等一下再看啊说明啊。于彼随法多随寻思多随视察啊。那于彼啊，这个只是代名词，这个彼啊，彼就是指前面的同法者，就是同参道友啊。你对于那个同参道友呢，他的随法啊，随顺他的善法或者是恶法呢，多随寻思多随视察啊。跟着他的善恶法，让你动脑筋啊！不管是粗的寻思，不管是细的视察啊，那你去盘算计划啊，那你要跟着他一起做啊。像这样的话呢，就叫做由意乐故，令乐成重啊。就是你做这个善恶业呢，你那个动机是很强的啊，是有猛力的禅等善恶心所做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动机啊，如果动机很强烈的话，那你的善业恶业都会成重业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我们这边就引一段文哈，那我不知道这个以前是不是有讲过哈，但是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随喜啊，我们都说随喜功德啊，但是这个随喜呢通善恶啊，善的也可以随喜啊，那恶的也可以随喜啊。那这是导师的华语集第二册啊。那随喜是对于他人所做啊，内心随顺欢喜啊，认为做得好，合于自己的意思啊。那这里随喜是通于善恶的啊，导师这边提到重点啊。那底下有任何一种离恶行善的善行啊，那这个善行可以分为四种啊，一个是自行啊，一个是劝他行。第三个随喜行、赞叹行、自行劝他随喜赞叹，这个善行可以这样区分啊。 自省就是自己做，劝他行就是劝别人做啊。随喜行就是知道别人做了啊，那你内心啊，你赞叹啊，你欢喜啊，那内心起认可欢喜叫做随喜啊。那赞叹就是要有这个，应该是要有口业了哈，就是有表达出来赞叹这一个善行啊，那用来激励别人啊，那所以这个是赞叹行啊。善行有这四种，那恶行也是一样，有自行、劝他行、随喜行、赞叹行啊。那导师说，如果恶行而具足四行，那这个就叫做恶性深重了哈。那所以这个是随喜啊。好，那第二种有二啊，有加行啊，那就是前面加行就是实际的行动了哈。那前面是这个意乐啊，就是。前面只是动机啊，那这边已经进行到实际的行动啊。由家行者，这个家行啊，位于彼业啊，彼业这个彼呢，就是前面所讲的有善有恶的业啊。那无间所作啊，没有间断所作啊，因重所作啊，你很慎重的做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做，你是很慎重的做啊，你长时间的积极啊，那啊。又于其间劝令他做，也劝别人一起做啊。那又给予彼啊，那这个前面劝别人啊，那你称扬赞叹啊。那我这个我想到了我们晚课那个88佛大忏悔文里面都会有讲到嘛哈。若自作教他做，见作随喜哈。这个这样的句子啊，在88佛忏悔文里面啊。经常重复的出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由家行故，令业成重啊。由家行的这个一个说明啊。那第三种是由田啊，田就是造业的对象啊。那由田故啊，为诸有情于己有恩啊。那这个有恩就是父母师长啊。若助正行及正行果，这个就是指十方八辈贤圣僧啊。那对于这样的有恩的父母师长跟贤圣僧呢，发起善作、恶作哈，你对他行善行恶的话呢，那这个对这样的对象所做的善恶业呢，都会是重业啊，都会加重那个业报的这个业果哈。那我们这个再继续往下看啊，力轻相违啊，那跟前面相反的啊，那就是轻啊。就是轻业了哈，所以这个很简单，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那还有一种就是增进业跟不增进业哈。好，这里讲的说，如果这个业哈，非是明了所作，或梦中做，或由无复无记所作哈，那如果是这三种条件的话呢，那这个或不善作。寻复追悔，对治摄受哈、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业就不增长哈、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非是明了所作哈、啊。那就是如果造业的时候心中不明了哈、啊，就是你就是心里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啊，那所造作的恶业，所造作的恶业哈、啊，那这个叫做不增进哈、啊。那心中不明了，不是很清楚所做的业啊。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用现代的语词来讲的话，这会不会是像是思觉失调啊？那或者是他的精神状况啊？那就是在一种耗弱的一个状态之下，他所造的业啊。那这样的业呢，它是不增进啊，不增长啊。梦中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啊，那也是没有力量的。那第三种由无复无记所作啊。那无复无记啊，那这个是指造业时没有烦恼啊，没有善恶啊，或者是烦恼复障啊，或者是舍受相应的无记所作啊。我这边引了一段文啊，那在前面讲一切菩萨戒啊的时候呢，那有一个无记心杀生啊。那就菩萨戒这边讲到，菩萨见是事已发心思维，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罗家，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罗家，终不令其受无间苦。 如是菩萨依乐思维，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忌心，知此是已，为当来故，生生惭愧，以怜悯心而断彼命。这段文里面就有或以善心或无忌心来杀生啊。那顿伦法师的这个瑜伽论记呢，他讲说这边讲的杀生呢，它是据大地菩萨说啊，意思就是说这里去杀这个恶人的这一个人呢，这个他要具备的是登地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啊。那初地以上呢，其实也还是有分别的哈。如果是八地以上哈，那不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呢，一切时恒入观故，所以呢他一切时都是善心啊。那所以他即便是杀生，他也是善心杀生啊。那七地以下的菩萨呢，那有初入观位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个无忌心杀生啊。那用这两种善心杀生、无忌心杀生，他就区别了地前菩萨啊，就是还没有证出地的菩萨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无忌心杀生或者是善心杀生啊。所以这边在讲瑜伽菩萨界的这个或以善心或无忌心，其实这个是在讲出地到七地或者是八地啊，八地就是善心啊，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啊。那无复无忌呢？这个导师的大圣广为论讲记里面有提到哈，他说我们平常身体动一动，手摇一摇啊，眼睛眨一眨啊，这样的身体活动呢，没有所谓的善不善啊。那佛法里面就叫它无忌啊。那无忌有两种，一个是有复无忌，一个是无复无忌啊。那有复就是有烦恼啊，那将来会有有一些不好的业啊，那这个是有复啊。你看这边讲纯粹的无复无忌啊，根本就没有业力啊。那有复无忌啊，那虽然没有很强，但是还是有点不清净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无忌啊，忌的意思就是判别判断善恶啊。导师的另一段文啊，广为论里面的一段文啊，他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的一个五根啊，都是前生业报所感啊，都是无忌法啊，叫做无复无忌啊。前生业报所感的这一个色身都是无忌啊，但是呢，现生现在这一生呢，我们用这个身体去杀啊，用动手啊去打啊，用嘴巴去骂啊，这个不是前生的业报，这个是现在所做的，这个才有善恶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生下来啊，那这个五根啊有缺陷啊，那佛法称它叫做无忌法啊。但是呢，我们用这个不管是有没有缺陷的这个身体呢，我们去做好做坏，这个就变成有忌了啊。所以这个是有忌跟无忌啊。好，那跟这个相反的是有复无忌啊。那有复无忌跟无复无忌有关的，就是有复无忌了哈。那这个有复无忌的话呢，它的其性染污，腹胀盛道啊，又能蔽心啊，使心不净啊，那这个故称有复啊。然因其事用弱啊，不能引生一手果啊，故称为有复无忌啊。这个要举例的话，就是举例就是像动物了哈。那动物其实在佛法里面讲，动物是不能够在这一生开悟了哈。它如果要开悟的话，它要动物要转生啊，成为人啊，那这个学习佛法，那开悟的话是下一生的事情，跟这辈子就是没有关联的哈。所以动物的话它是有复无忌哈。那因为是其事用弱啊，不能引生一手果。这个就好像是老虎，它去捕，就是去杀其他动物，它去吃其他的动物啊。但是它这一个，它去捕杀其他的动物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佛法称呼叫做有复无忌了啊。那因为它是出于本能，你不能够判断说它这个是恶业啊，不然的话，老虎从出生一直整个老虎的这个一生当中都在杀戮当中啊，它为了要生活生存下去，那如果说都是恶业的话，那它这个就没完没了的恶业嘛哈、啊， 所以这个佛法讲说这个是无忌法啊。那它虽然啊不会因为老虎，它不会因为它去捕杀动物啊累积恶业，那成为它下一生的这个负担啊，不能引生一手果啊。但是呢，它毕竟啊，这个猎杀动物，这个还是这个一种这个这个其性染污丈夫圣道啊。这个我就想到我昨天看到我们这边的一只野猫哈，那它就平常就在我们附近来来去去啊。那我发现说因为我也有就是认识的人啊养猫啊，是喜欢猫哈。那他们都经常 po 那个猫的照片啊，那就那些猫都很可爱啊。但是呢，我昨天在这边看到这只野猫呢，其实我觉得那只猫的相貌是扭曲的啊，它那个眼睛呢，看起来就是很邪恶，尤其它在舔嘴巴，我就觉得说它是不是刚刚又杀了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的小动物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其性染污丈夫圣道啊，你光看都知道这只猫它可能是刚刚做了什么坏事啊。那这个是这个，但是它这样的坏事呢，那不能够引生一手果啊，它不会累积到下一辈子成为下一辈子的这个恶业啊。所以像它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这个叫做有负无忌啊。那所以我们把无负无忌、有负无忌这样子稍微说明一下啊，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因为这个名相太过于虽然常看到啊，但是对它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只是可能并没有那么清楚啊，所以花点时间说明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还有除了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刚刚也有说到了啊，或不善做啊，做了不善的事情呢，但是有忏悔的意思啊，有对治摄受啊，那你有去处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业就不增进啊。好，那又于一切啊清净相续啊，这个清净相续是指阿罗汉啊，他的所有诸业的话，他也是业不增进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如上所说五种业啊，都是不增进业啊。那跟这个相反的就是要讲增进了哈、啊。那当知一尺啊，一尺就是业不增进啊，就是业增进啊。那所以我们这边不用再重复了哈、啊，就是跟前面的这个相反的啊。那这边这个法师有很就是很比较长的文啊，那这个我都要重新再做一些这个整理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切把文的切断呢、啊，文句啊，然后标出重点了 啊，那请大家就自己参考啊。那这一份讲义其实看起来是引用别人的啊，但是自己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了哈、啊。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故思造业跟非故思造业啊。那此中故思造业者，未先思量矣啊，随寻思矣啊，寻思就是比较粗的啊，然后随视察矣啊，那细视察就是想的比较细的啊，那然后就开始有所动作啊。但是呢，这个彼啊，彼这个故思所造业啊，这个彼是指那个故思所造业，或有错乱，或不错乱啊，那这个又有区别啊。好，那我们这个第一个就讲错乱啊。那其错乱者，位于余处，余处就是指那个对象想要造业的这个对象，你对这个人呢私欲杀害啊，但是呢你杀错了，你要杀甲，但是杀成乙啊，那结果这个就是错乱啊，有杀害或者是劫盗啊，想要打劫他，想要偷盗他，或欲别离啊，那别离这个如果翻成白话文的话，就是要挑拨离间了哈、啊，挑拨离间这一个人跟其他人的这个感情啊，跟关系啊，那这个就是别离啊，或者是呢你要妄语啊，或者是欺狂啊，那如是施以，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动机啊，你想要对他做一些坏事，杀盗啊，别离啊，妄语欺狂啊，但是呢别处承办啊，就是在别人身上啊，去错误的去施加在别人身上啊，那所以这个叫做错乱啊。底下的是料简啊， 当知此中由意乐，由意乐故说明为重啊，不由是故说明为重啊。这一句呢，这个不由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不由不是不由不是不由，不由的解释是不仅由哈，不仅仅是由是哈，是就是对象啊。不管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是有敬田啊，有福田啊，那就是造业的对象啊，不仅仅是由那一个对象说明为重，说是重业啊，那也由动机说明为重啊，所以这个是鉴别这个重罪啊，如果造的这个业的话是重罪的话啊，它是由一个是由动机啊，还有由田啊，由事啊。有恶是利不错乱啊，当然跟不错乱的话，当知其相，与此相违啊，就是你想要施加的对象，那就就是很精准的啊，那就是坐在他身上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不错乱啊。那为恶就是利非故施啊，若益此业啊，此业就是故施业啊，那如果跟故施业相异相反的话，那就是非故施所造业哈。五事哈，是定受业跟不定受业哈。那定受业是故施所造的重业哈，不定受的话呢，故施所造的轻业哈。同样都是故施所造哈，但是呢，如果是重业的话就是定受啊，如果是轻业的话就是不定受啊。那这边法师有谈到啊，定业可转哈，就是用这边的这一段道理哈。那我们如果喜欢读《金刚经》的人，可能都会想到这一句这一段经文了哈。那《金刚经》里面这样讲哈，那复次须菩提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啊，若为人轻贱啊，是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这段经文的话，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它的话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怎么样的去消除先世的这个罪业啊，就是它的前提是第一啊，受此读诵此经啊，就是读诵《金刚经》啊。那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为人轻贱啊，有这两个前提啊，前提一加前提二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这个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因为这一辈子被别人轻贱啊，那所以呢能够消过去世的罪业。那这一段文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解读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天天读金刚经的话啊，那如果今天有人对我很不客气、很不礼貌啊，轻贱我啊，那甚至怎么样的打击我啊，那这个要赶紧啊，这个因为他已经这个满足了一个前提嘛哈，就是为人轻贱嘛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要把《金刚经》赶快拿出来读啊，那这个就是把这个满足这个前提一啊，那前提一加前提二，那就可以把先世罪业消灭。那这个是五事啊，那我们看第五啊，一熟。已熟，易熟，未熟啊。那易熟、已熟就是已于果啊，已于果就是已经感果啊，已经感得果报啊。那易熟、未熟啊，那就是还就是与此相违，那就是还没有感得果报啊。未二它是变为障啊。若欲证得阿罗汉时啊，先所造决定受业，由易熟果啊。现在前故啊，能为障碍，不由随逐生相续故啊。这段文不太容易理解啊，但是我们这个把一些文字把它补上去以后，应该就比较容易看了哈。那这个先所造决定业，先就是过去生了哈。那由易熟果现在前，那就是感果了哈，感得这个果报身哈，这个能够成为障碍，障碍成就阿罗汉啊。那不由随逐生相续啊，生相续它是指那个种子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啊，过去生所造的这个决定受的业呢，那如果在这一生它已经感果了， 那能够障碍成就这一生成就阿罗汉果啊。那如果它还是种子的话呢，它就不会障碍成就阿罗汉果啊。简单讲是这样子啊。那底下会再说明啊。所以底下就争啊，就所以者和啊，生三就是啊。那解释怎么样，为什么会成为障碍啊？但有彼业啊，彼业就是过去所造的不善业啊，生不平等啊，所依生故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生下来呢，啊，他的这个五根啊，那这个色身啊，那不平等啊，这个不平等就是可能这个眼耳鼻舌身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缺陷了哈，那这样的身体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能为障碍啊？障碍什么呢？障碍啊，不能得阿罗汉果。但是在看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佛教会不会认为说，只要是五根有所欠缺，就是会障碍，那不能得阿罗汉果呢？啊，那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许可以再查一查啊。但是我想到的例子案例的话呢，是阿那律尊者啊。那阿那律尊者他肉眼败坏啊，但是他后来努力精进啊，所以呢阿那律尊者他肉眼败坏，但是他还是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不过他的肉眼败坏，他是后天的，他不是先天的啊。那所以这边我还是不确定说，如果天生的盲人啊，或者是听障啊，那他是不是不能证圣果啊？是不是佛典里面有这样的案例啊？那这个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查一查啊。法师的文里面他还有讲到了哈、啊，如果一根被破坏哈、啊，一根被破坏就是生下来可能智能有所损害啊，那他就会障碍得阿罗汉果啊。好，那有二的话是不能为障啊，啊，那不能为障啊。就是说若无生受，生就是现生啊，这一生的受啊，而有后受，后受是指后一生的受啊，那于所证阿罗汉果不能为障啊，就是这一生他要证阿罗汉果啊，他不会形成障碍啊。然彼种子啊，然彼非不是定受业啊，这个也是很难懂了哈、啊，那就是还好这边有这个导师的法师的消文了哈、啊，这个就是他讲说彼就是业种子啊，那非不是定受业，就是非不是这个就夫妇得证了哈、啊，那就是说那个业种子，那还是定受业，他虽然还是种子的这个形态啊，还没有感果啊，但是他还是这个定受业啊。我这边举了一个央觉摩罗的故事啊，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参考了哈。那接下来啊，这个是虚二哈、啊，是所以啊，解释它的原因啊。这边的这个说理呢，就是会比较可能感觉会有一点点繁琐了哈、啊。不过我们就是把它消文，把它看过哈、啊。那这里就解释它的原因啊，即由一彼烦恼住伴啊，即一彼诸行相续啊，这个诸行呢就是它的五蕴身了哈、啊，五蕴彼诸行相续就是它的五蕴啊，那它有生死流转嘛啊，那心所啊不断的相续啊，所以这个是指五蕴诸行相续啊，施设此业为定受故啊。就是因为因为有这个五蕴身，那还有这个烦恼的住伴啊，所以呢就会说啊，这个业是定受业啊。好，四恶就是十种善业啊，第一个是善不善无忌业啊，那先讲第一种善业啊，复次由二因缘建立善业啊，那善业有两个因缘啊，第一个取爱果故啊，那这个就是取就是得了哈、啊，爱果就是可爱的果报啊，那这个是指世间善啊，那第二就是这个出世间善啊，上面一个是世间的善啊，底下就是出世间的善，那出世间的善啊，就是对于所缘境啊如实片之啊，即彼果啊，彼果就是出果到世果啊，那为二是不善业啊，由二因缘立不善业啊，那跟前面的相反啊，取非爱果啊，不非可爱的果报啊， 那于所缘境，邪执着故啊。那这个邪执着就是执着我见、常见啊，那这种种的这个六十二见啊，那这个叫做这个就会立不善业啊。好，那畏三是无记业，那无记业我们刚刚有讲过啊，这个记就是判断、判别啊。那无记就是不可判断是善是恶啊，所以叫做无记啊。文这边的文就于善不善二种形象不可记，不可这个记就是不可判断啊，立无记业啊。下一个啊，顺乐受等业啊。那第一个先讲顺乐受业啊。顺乐受业者为初二三净律地系啊，这个是指不动业啊，即欲界系。欲界系的话，欲界就是福业嘛哈、啊。那禅定的话，初二三禅啊，那它的净律地啊，那上这个那它就是不动业啊，因为是禅定啊，禅定是不动啊，所以叫做不动业啊。那如果是欲界的话，就是福业啊。那所以这个顺乐受的业就是有这两种业，福业跟不动业啊。顺苦受的话，那就是能够招感恶趣生业啊。那顺不苦不乐受业啊，那这个就比前面的顺乐受更高了啊。那它是四净律及上帝等诸所有业啊，四禅以上啊。那还有就是上帝无色界的意，那就是这些都是不苦不乐啊。约别变，约别报变啊，以别报来说明啊。生于恶鬼及旁生啊，旁生就是动物了哈、啊。那先业为因，感得乐受啊，当知此业亦得名为顺乐受业啊。那为除那若家啊。于所于处啊，当知皆得苦受苦乐杂受啊，即有彼业啊增上力故，令此一生苦乐杂住啊不相妨碍啊。这句话刚刚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突兀了哈、啊，就是说恶鬼跟旁生啊，先业为因感得乐受啊，这个恶鬼跟旁生也可以有这个乐受哈、啊，那所以它叫做顺乐受业啊。恶鬼及旁生，这个旁生比如说是有钱人家的宠物啦哈、啊、他可能吃的住的啊要比一般人都要好啊，那所以那意思是说像这样的宠物的话，那他过去福报可能也修得很大啦哈、啊、那另外这个恶鬼不是指一般的恶鬼啦哈、啊、这个恶鬼的话是大力鬼王啊，那像底下的这一边啊，这个我们有放一个注脚啊，那恶鬼感得乐受啊，那在成佛之道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多财鬼啊，那他这个多财鬼的话呢，他享受就很丰富啦哈、啊，还有三种啊，他一个是弃者哈、啊，那一个是第一个就是专门享受人间的祭祀啊，那这个就是多财鬼里面的弃者啊，那另外一种是施者哈、啊，就是人间遗失的物品为他是靠这一些为生的啊。那但是这个弃者跟施者呢，有时候还要遭遇饥渴的苦报啊。那第三种就不是普通的了啊，这个叫大士啊。那这个大士跟大势至菩萨无关了哈、啊，这个就是有大力啊，大力鬼王啊，势力很大啊，那这个力量很大啊，那这个是夜叉罗刹等大力鬼王啊，他们的享受与天福相近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说明这个文啊，生于恶鬼啊及旁生中啊，那他也可以得到顺乐受业啊。第二段的这个于所于处啊，那所于处就是欲界的人天啦、啊，还有恶鬼旁生啦、啊，那这些人呢，这些众生呢，那他都是苦乐杂受啊。那令此一生苦乐杂住不相妨碍。不相妨碍的话，就是他有时他的苦跟乐啊，他不会因为苦就乐，苦跟乐啊不会互相抵消啊，但是是有苦也有乐啊，不会因为有乐就没有苦，或者是有苦就没有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妨碍；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相妨碍啊。好，那我想我们第一节课我们先到这边了哈。